朋友们，大家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能看见啊？听看我的图像和听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请大家留个言，我看看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是已经看到了是吗？朋友们，看我的这个图像和听我的声音没有问题是吧？好好好，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开始了。这是咱们在油管上的第一次直播啊，其他场合的直播以前做过，在什么那个 Zoom 上的直播做过，在 YouTube 上这是第一回，也是被今天的时事给逼出来的。因为到今天下午6点钟左右呢，就密集出来几条消息。我呢本来今天做好了一期节目啊，结果到了这个下午6、7点钟，我一看啊，啥这个消息更新了，我要改我录播的节目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就只好直播，所以也是被今天的新闻给逼出来的，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大家好，第一次在这个线上直播和各位见面啊。现在呢，确实这个形势前后翻转变化的很快呀，就是1个小时之前，1个小时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那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啊？我这儿的习惯是先从坏消息开始啊，因为我比较喜欢由这个情绪低落，然后呢往高走，低开高走呢，通常这个给人感觉好一点啊，高开低走呢，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还是先说不那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大约就是在1个多小时之前吧，在6点过的时候就传出一条消息，就说最高法院。宾州有两个共和党人，不是那个案子已经递到最高法院了吗？那么做出了一个裁决，是一个第一步的裁决，就是这起案子所要求的那个紧急禁制令被驳回了。但是呢，这个消息我看到这些大媒体爆出来的吧，首先是说这个川普在最高法院失利了，输了啊。然后我回头马上看到那个川普法律团队顾问那个 Gina Ellis 那个女孩子发出来的消息，那情况呢应该不是这样的啊。目前的这个状况是这样，是这个案子开始听证，然后原告方就是宾州的两个共和党人，他们所提出的一个最高法院紧急干预一个禁制令，是要求最高法院禁止宾州认证选举结果，推翻那个选举结果。是这样一个要求呢，被 reject，被驳回了。最高法院，我看到这个发出来的消息呢，只有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应该是 injunctive relief，就是仅仅是这么一个要求被驳回了。而这个案子呢，实际上还在进行过程中，案子有可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审理，只是一开始提的一个禁制令，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算是初战最高法院吧？啊，初战最高法院，第一步呢不是那么顺利。实际上呢，在最高法院的征战呢是分成了几条线。今天审理的这个案子呢，是之前那个 Alito 大法官是把这个被告方就是宾州政府的响应时间从12月9号的下午4点提前到了今天上午的9点。然后呢，到下午大约6点钟的时候呢，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啊，还不是川普团队正在打的案子，川普团队自己的案子呢，一共有3个啊，所以是几条线进行，个人某些州的个别的共和党人走一条线，川普团队走一条线，还有林伍德律师和这个鲍威尔律师走一条线啊，他们主要是主攻佐治亚州的，另外呢，就是今天出了一条新的线索，德州对这个密西根州、佐治亚州，还有另外两个州啊，威斯康星州对他们发起了一个诉讼，也是说他们的这个选举过程违宪。这是州对州的诉讼，这一共是4条线啊。这4条线其实是齐头并进。今天呢出的第一个结果呢，只是宾州的两个共和党人个人诉讼这一条线的一个结果，就是这4条线呢。很可能最后都会汇集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呢，我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整个司法进程还会进展的比较长呢啊，所以一开始呢会有一个比较沮丧的消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呢也都是这个情绪很荡，但是我觉得呢，也实际上这个司法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啊，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天那条重要的消息得专门说一下啊。 就是德州所提出的诉讼，是在星期一，实际上是在这个午夜之前一点的时间，德州的最高检察长，其实他一共是三个人，代表德州提出的诉讼，德州的总检察长、助理检察长和德州总检察长的特别法律顾问，他们三个人提起了一个诉讼，针对佐治亚州、密西根州，还有就是那四个摇摆州吧，明尼苏达州，不是明尼苏达州，宾州和威斯康星州啊，针对这四个州发起了一个诉讼。这里有一个关键啊，大家没有听错，这不是团体发起的诉讼，不是个人发起的诉讼，而是州对州发起的诉讼，它是以一个州的主权去起诉另外几个州的主权，是这么一个关系。那起诉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两条啊。第一条呢，就是说这几个问题州、摇摆州，他们的这个选举过程违宪了，也是说他们的这个州法院和州政府在大选之前更改了选举的程序和规则啊，更改了选举的程序和规则，而没有经过州的立法机构，相当于是侵夺了他们本州的议会的主权啊，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违宪了。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说存在着选举不平等，在他们州之内不同的县，有的时候也翻译成郡啊，就这些 counties 之间呢是存在着规则和程序上的差异。那这个理由呢，其实基本上也是之前一些共和党人所提出诉讼包括的内容了啊，就是有些县的是由共和党所掌握的，那他可能就给一些有些县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啊，他就给共和党的选民设置一些障碍，那这也相当于是制造了不平等嘛，违反了宪法原则啊，所以就这两个原则、这两个理由所提出诉讼。那德州的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求也是要求允许各个州自己的立法机构选出选举人啊。换句话说就是变相的啊，也就是把那个选举结果推翻。另外一个要求呢，就是把这个选举人投票选出本州的总统那个时间呢，由12月14号往后推，直到这个调查过程结束啊，是这两个要求。这里面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想到咱们之前节目提到过啊，这个选举事务呢是各州内部自己安排，是属于州的主权，那么大州小州呢在主权上是平等的，德州凭什么去干涉什么密西根州啊、宾州啊他们的内部事务？这里面呢我理解是一个结果相关性原则，就是说呢你们这几个摇摆州啊，你们投票的结果可不仅仅是决定啊你们自己州选谁当总统，你们投票的结果会决定谁是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总统那就全都是50个州的总统了啊！你们要选出拜登，拜登的政策呢当然对包括我德州在内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结果相关的原则。如果说你们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出总统，那当然没有话说，但是你存在着违宪的嫌疑嘛，所以你伤害宪法以后也就伤害了所有加入宪法的各个州啊，美国的联邦制嘛，它宪法之下加入宪法的单位不是个人，不是团体啊，也不是什么市和县，而是州嘛，是 states 嘛，是 United States 嘛。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呢，其他州受到影响呢，当然是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啊。这一点上，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啊。那么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德州所提出的理由和今天宾州诉讼案的他们的诉求啊，部分是重叠的，就是说呢，都是说宾州政府违宪了啊，他那个州务卿违宪了，把那个邮寄选票到达的时间在大选之前给改了，给延迟了，这个行为违宪了。那么是不是这两个理由重叠以后，那么驳回这个宾州个人提出的诉讼，同样的理由也可以驳回德州的诉讼呢？啊，宾州这个个人的诉讼是这样啊，他在宾州法院和巡回法院之所以被驳回，一个理由呢，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他们提出诉讼太晚啊。这个你说州务卿改这个选举规则违宪了，那你为什么不在选举之前提出呢？对吧？你选举之后提出，那这个法官给的理由就是说，就是你们共和党人对这个选举结果不满意，选出的是民主党人啊，你们不想认账，所以呢，就拿这个违宪来说事儿。这个理由啊，其实我觉得是蛮奇葩的啊。为啥呢？就是 这里法官非常明显的是以原告的动机来断案，他觉得你动机不纯，觉得你有党派私心，所以呢就给出这么一理由。他并不是从这个原告所控诉的行为本身是不是构成了违宪，从行为为准绳来判断的。那我相信啊，就这个断案的理由呢，接下来很长时间在司法界都会引起不断的争论，不断的拿出来讨论。其实我觉得以动机断案这个事情居然也出现在美国，是美国司法的一个羞耻啊。但是呢，咱们回到德州提出诉讼这个事情上啊，哪怕是以动机为理由提出诉讼的，德州也是理直气壮的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在大选之前提出你宾州违宪了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结果还没有产生嘛，优先的应该由宾州他们内部的人去纠正问题。那么现在呢，结果已经产生了，对德州其他州的伤害事实上已经非常紧迫了，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由其他州介入提出这个违宪的问题，保护各个州自己的这个宪法权利，对吧？那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结果迫在眉睫，其他州的介入已经是时候了啊，他得等这个结果产生出来。所以我觉得呢，他这个提出诉讼的这个理由还是蛮强的啊。现在就是德州的这个案子啊，有一个最新消息，也是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看到的啊。所以说在开今天的直播之前呢，我还去找了一下什么 CNN 那些主流媒体，所以我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就是说已经有七个州加入了德州的集体，加入了德州的这个诉讼跟进了啊。这七个州呢是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南达科他州、肯塔基、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啊，一共是七个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啊，大约是在11月下旬吧，我记得啊，是有十几个州的总监察长曾经联名写信支持对宾州提出违宪的诉讼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德州一牵头，那其他州的总检察长就跟进了。这个消息我还要再验证一下，我是在半个小时以前看到的，说是七个州啊，再重复一遍，我还没看到主流媒体报啊。因为主流媒体现在只要是任何对川普诉讼有利的消息，他们要不然不报，要不然就是延迟报，要不然就是只报部分的消息。所以呢，这个我是刚才从推特上看来的，还稍微需要验证一下，但是呢现在这里广播出来给大家说一下。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了啊。所以说一开始今天很纠结啊，有这个沮丧的消息、不利的消息，也有一些积极的进展啊，比较振奋的消息。我看现在已经有多少，已经有一万多位朋友在看了啊，还不错啊，一开始就比拜登多啊，拜登的那个感恩节讲话就有1000人在线观看啊，我在做这个直播之前就已经有1000多个啊朋友在线等了，就已经超过拜登了，现在还有10000多个，咱们大约开始了十几分钟，这就是更新一下今天刚刚发生的消息啊。宾州的那个案子呢，实际上它处于 pending 状态， pending 呢就是说在处理过程中它没有产生结论，一开始只是推翻了原告方提出的一个要求法院紧急介入的一个紧急禁制令的请求啊。实际上那个案子本身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那个宾州州务卿更改选票到达日期违宪，就是本身违宪的那个还在程序过程中，还在审理啊，关于到底有没有违宪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出判断。那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啊，就是实际上德州早上提出那个诉讼之后，最高法院已经接受了。那既然德州能够接受的话，剩下其他州像佛罗里达州啊、路易斯安那州啊、密西西比州啊，刚才讲的这七个州，他们加入的话，最高法院也没有理由拒绝啊。一起加入的话呢，最后就成了一个集体诉讼了吧。所以我想呢，这是一条之前今天以前还没有看到的路啊，现在出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迹象啊，对于川普来讲，对川普阵营来讲是蛮积极的一个迹象啊，是蛮大的一个助力啊。有很多朋友留言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是八个州加入了德州行列啊，我看见有朋友留言，哎，谢谢您更新，我这儿做节目，这个你看这消息还在不断的更新呢啊，所以这个直播没办法，真的是被逼出来的。我这儿呢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一般倾向于录播， 因为录播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够把自己想说的完整的呀事先写成稿子啊，然后呢我录播出来。我那个稿子是有的，有些朋友问我是不是有提稿机，我稿子是有的，但是呢我是只带一眼，我并不真正去念它。就是写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能够把你的思想提前在脑子里过一遍啊，因果关系啊，这个逻辑关系啊比较清晰。你要是直播说呢，有的时候就是思想一打岔啊，掉链子了，或者有的时候就不够严谨。咱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知识性和思想性的啊，咱还不是娱乐性的、情怀类的啊，那种呢就可能不需要那么严谨。知识性、思想性的话，你中间这磕磕巴巴这个断的链子掉的环节太多了，就不太可看，对吧？哈，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呢来看咱们这个节目呢。有人说我直播水平不行啊，第一次直播就请您海涵啊。所以因为这些朋友是已经习惯了看录播，看录播是这个事先把该有的今天要点准备好了，写稿子的主要目的呢是不要让它被遗漏啊，是这样。现在已经有八个州加入了集体诉讼。另外呢，这个德州这个话题呢，我也想深入讲一下啊，因为德州实际上它在美国是非常特殊的，德州被称之为孤星之国嘛。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在于德州是美国50个州里面唯一的一个在加入美国之前就是独立国家的州。德州是1836年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的，也是由这个从美国来的移民他们奋战让德州独立出来，独立保留了9年，是1845年加入美国的。所以德州呢是在其他49个州都没有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就让这个德州呢它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德州啊，大家知道它在加入美国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说如果啊我们这个德州人民咱电挂了又反悔了，是可以退出联邦的。这是1845年的一个约定。但是呢 ,1866 年的时候情况变了。加入美国20年以后不就是南北战争了，打完南北战争以后呢就定了宪法第13到15修正案。那其中第14修正案里面就有一条，其实呢这一条它并不是直接禁止那些州脱离联邦，而是呢加了一些障碍，就是说凡是以反叛联邦反叛美利坚联邦为目的的这些公债，这些债务呢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任何人不能去偿还。所以也就是说任何地方政府想脱离联邦，他得打仗了，他自己得发行公债，得招兵买马啊，就是你这个公债就没有法律效力，相当于呢就是从经济源头上去打击那些分离独立势力。这个事情是在德州加入美国20年以后发生的，所以这就使得呢想要脱离美国的现实门槛变得很高，不仅德州，其他州也是一样啊。因此德州独立运动其实一直都有很多人不满意美国啊。德州那个人呢，很多人想脱离美国，所以德州独立运动在德州民间一直有，只不过一直就没有成气候。那么这次如果拜登被推上去了，违背了德州人的意愿，那我估计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德独运动可能就得势头高涨了，就该如火如荼了。德州的民风是淳朴，同时呢尚武彪悍。德州就很像那个咱们看《指环王》电影里的那个洛汗国，是骠骑之乡啊，这些骑士英勇善战，来去如风，就很像这个。德州是2900万人口，在美国算大州，但是它个头也很大，它土地面积也很大，所以它的人口密度还算是地广人稀。在美国50个州里面呢，它的人口密度排中间靠后，排第28位啊。德州是美国枪支管控最松的州了吧，啊，应该没有之一，它就是枪支管控最松的了。我记得2019年8月份是一个月之内美国发生了2起大规模枪击案啊。那时候这个左翼媒体全都起来了啊，就说得控枪控枪嘛。得这个约束枪支，要施加更多的这个限制。德州呢就特立独行，他第二个月啊9月份就通过了这个放松枪支管控的法案。所以德州的整个性格特点呢，就是他比较特立独行，不随大流。他受到那个左翼媒体这方面的思潮带动呢，相对是比较小的啊。这个德州人那个德州佬呢是有一股倔劲儿。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多次谈到阿拉莫啊，这个阿拉莫 在美国的这个文化语境当中呢，指的就是最后坚守之处，不能再退的地方。这个阿拉莫在哪儿呢？阿拉莫其实就在德州啊，在德克萨斯。它最早其实就是一个西班牙的传教点，后来呢被扩建成了一个要塞。1836年德州从墨西哥脱离出来的那个独立战争过程中呢，有200多人啊，其实就是民兵杂牌军加上当地的这个土著人合在一起，这些从美国来的白人加上当地人组成的民兵就驻守在这个阿拉莫。当时是这个西班牙的独裁者叫做桑塔安娜，好像叫这个名字啊，是带领了7000人大军围困阿拉莫，激战13天，非常艰苦的围城战，最后是全体玉碎。这个日本人老说美国人没勇气，美国历史上也有全体玉碎的时候啊，这200多个战士全体牺牲。这个事情在美国200多年很短的历史当中啊，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了哈。那就是像神话一般的存在啊，这么英勇的事迹。所以如果呢，我们把从勇气出发啊，把这个今天的美国比喻为希腊，那么德州呢，就是今天的斯巴达。这个阿拉莫呢，就相当于是温泉关，这就是美国版的斯巴达300壮士。坚守自由啊，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不后退，宁可付出生命不屈服。如果我们用德意志民族来比喻今天的美国，那今天的德克萨斯那就是普鲁士啊，也是顽强而且思想观念很轴很保守啊。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这个德州啊提出这个诉讼案，其实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他一领头啊，就有好几个州就跟进了。我觉得呢，这其实是蛮令人蛮值得期待的一条路啊。其实都是关于大家都是告宾州违宪啊，他们私自改了这个选举程序，没有经过州议会，是告这个违宪啊。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在于啥呢？一旦把这些问题州一起告了嘛，一起打包了嘛，那么就不用再一个一个诉讼了。所以我们呢，实际上最后来的那个结果现在就有点像打牌啊，那个所有的赌注都已经压在了一张牌上，就已经一起打包都已经推出去了，就看最高法院的裁决。